后悔这里面我们稍微都讲了哈，你们大致都已经知道这个后悔这个怎么解释了吧，啊，后悔，我想这是在教会你们查经班常常碰见基督徒，对不对？不会解释这个后悔，后悔是一个中性字，啊，中性字。如果人悔改了，神就会后悔，带来好的结果啊，这个灾就不降下去了。这就是啊，这个约拿书里面所记载的。如果人离开了上帝的旨意，而神后悔啊，来表达人没有继续的犯罪，没有悔改。时候到了就是什么审判啊，就是这样啊。那么这个后悔并不代表说上帝做一件事情像人一样做错了啊，错不是这样解释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对圣经的解释有点错误的解释啊，不是的啊。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大卫怎么样去高利啊，然后接着被追杀啊。好，我们大家看沙漠记上15章，先看一下啊，30节。好。15章30节啊。当沙漠讲完这个扫罗的罪以后呢，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于是沙漠转身跟随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有没有看到啊，
新译本是说，求你在我人民的长老面前和以色列面前给我面子。
一样的意思嘛，一样，抬举一样，这是翻译不同啊，一样的意思哈。好，所以我们就看见呢，其实这个沙漠呢，其实还是蛮高举这个神的仆人了哈。虽然他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哈。好，那么第35节，沙摩直到死日子再没有见扫罗，但沙摩为扫罗什么呀？悲哀，有没有看到啊？为他来悲哀啊，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哈、啊。好，我们看15章，请翻到第11节啊，11节你来看一下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沙漠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哈。所以是人离开了神的道，沙漠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有没有看到啊？所以这个沙漠对扫罗其实还是为他怎么样祷告的哈，并不是说很高兴他被废掉哈。我想在圣经当中没有这样的一个啊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啊。其实事实上我们一直看到了最后的时候，这个沙漠跟扫罗离开分离了之前呢，他还是高举这个啊高抬这个啊扫罗的哈。所以从这些经文你们可以看得到哈。好，从16章开始呢就讲到大卫出场了哈。因为既然已经做了这个宣判了啊，大卫就要出场了。那么这个大卫呢哈，第五节他说为平安祭而来，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与我同吃祭肉。沙漠就是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哈。好，那么一直到最后呢才看到这个耶西最小的这个儿子哈。我们看见第11节，沙漠就对耶西说，你的儿子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一个小的现在在放羊。沙漠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叫他来啊，结果他来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沙漠就用脚里的油在他猪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灵就大大感动大卫啊。沙漠起身回拉玛。好，那么我们就看见啊，同样的被高利，接着就是有圣灵的工作，对不对啊？跟扫罗王一样，这个我不需要多讲啊。当大卫被高利以后呢，很奇妙的圣灵做一个工作，14节，圣灵就离开了这个扫罗啊。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啊。那么这个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是不是怎么解释啊？啊，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啊，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怎么解释？
新译本是说恶鬼
啊，一样没关系。
King James 说 evil spirit，
嗯哼，
这 distressing spirit evil spirit 就是邪灵啊。
对，邪灵。 那么什么叫做从耶和华那里来吗？这个 evil spirit 哈 恶灵呐、啊，不知道。
神允许，
神允许，好，神允许啊、哦。其实啊、哦，看看这个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其实哈、哦，这个恶灵从耶和华那里来哈、哦，只是一种描写哈、哦，这是真实的事情哈、哦，是指的这个魔鬼呢。其实，在约伯记里面讲，他也是在神的宝座前走来走去的，懂我是吧？好，所以第一章第六节，有一天，上帝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有没有看到？好，所以这个撒旦呢，后来去捉弄约伯嘛，哈，上帝特别没有去做特别的施恩哈。好，所以这个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本来就是对的，你懂我是吧？啊，因为这个魔鬼本来就在神的面前走来走去，他是个控告者嘛，他跟谁控告啊？跟上帝控告嘛，啊，控告谁？控告我们这群义人，是不是？他本身是个控告者，啊，所以呢，从圣经的角度看，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啊，这个中间这是一个描叙述词，懂我是吧？是恶灵来扰乱扫罗就对了，但是从哪里来？是从上帝的宝座那里过来的，懂我是吧？但是并不代表是说上帝说你去吧，你了解我是吧？啊，先不要有这种很主观的意识啊。但是扫罗自己，因为他是一个犯罪的人啊，神的灵离开他，他也失去了这个抵抗的力量，而他继续犯罪啊，是恶灵呢就开始来扰乱他哈。十五节，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了。”这十五节你们再读一遍啊。再读一遍啊，看你们能看出什么东西没有。这读经呢、啊、就是很有趣啊。有时候我们快点，有时候我们稍微慢一点啊。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你们读到什么东西没有？好好，这个问题已经很 close 了哈。好，其实你看见哈，扫罗臣仆的属灵光景比扫罗好还是不好啊？哎，没错，你讲对了，对不对？他的左右群臣都已经看出王啊，你有问题了，有恶魔跑来扰乱你了，对不对？这就好像教会啊，你去牧养的时候，你是传道人，你是牧师，你都还不知道问题，别人已经都知道了。
有很多事情
啊，哎呦，反应，所以我们牧师需要退休会。啊，
有时候有什么避免？
避免就是要互相提醒，懂我是吧？哈、哦，牧师跟牧师跟大家互相提醒哈、哦，不是指责、鼓励、劝勉，懂我是吧？啊，人都有软弱，我跟你告诉你，谁都有软，谁也不要笑谁。你去牧会也一样啊，人家遭遇的难处你也会碰到的，这个就是没辙的哈、哦，只是事情不同嘛哈、哦，那个艰难度是一样的啊。所以你看到十五节的时候啊。啊，非常有趣哦。那么神就开始高举这个啊大卫了哈。好，那个之后我们到大卫再来讲哈。那么我们看见，当扫罗因着有了大卫的弹琴而比较舒服的时候呢，哈，我们来看第23章23节，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就离开了他。一个真正的王去服侍一个废弃的王，看到没有？一个真正被高立的王大卫，我跟你讲，他也算是挺属灵的。如果换了别人，早就说您已经可以退位了，换我上去做了啊，应该是这样吧哈。但是你看，一个真正的王被高立了，却来服侍一个坐着的假王，对不对啊？那个王已经被上帝废了哈。好，那么我们大家翻到18章来看一下哈。在扫罗的一生当中呢，他跟大卫之间的枝枝节节，第一个我们看见是拿枪要刺杀大卫。好，我们看18章 啊，十八章第九节，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是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有没有看到大卫躲他两次？哈，说为什么圣经记载两次，表示这是一个真的要杀他。一次可能是怒气，对不对？两次就成为真实，很简单。好，还有另外一个经节。十九章第十节，啊，我们来看一下，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他却怎么样，躲开扫罗的枪，刺入墙内，哈、啊，扫罗的枪刺入墙内，表示扫罗的怒气怎么样，很大，看到没有哈、啊？所以对于扫罗来讲呢，他看见大卫呢，他嫉妒他，因为他每战必胜，哥利亚的战争啊，上帝把大卫推出来。啊，那么一直到他开始成为这个扫罗的女婿啊，扫罗越看他越不顺眼啊，因为这个年轻人呢，恩赐好像跟他是一样的，都是会打仗。扫罗我一开始就说了，扫罗是一个会打仗的人，不是说不会打仗，没有想到这个小童子比他还会打仗，而且他的盔甲他都不穿，对不对啊？扫罗的盔甲不适合大卫嘛哈。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同样一个恩赐的人在一起不容易啊，啊，所以教会为什么要不同恩赐的人配搭？人家有你没有，至少你还能欣赏一下嘛，啊，羡慕可以，不要嫉妒，对不对？羡慕恩赐，羡慕善功，这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嫉妒嘛。但如果大家恩赐都不一样啊，那就麻烦了。大家都很会讲到一个讲台，这也挺麻烦的啊。所以你知道教会一个团队的配搭有不同的恩赐其实是一件好事，懂我是吧？有的牧师他很善于关怀，没有关系嘛，会有就不要，教会有两个牧师，一个很会讲道，一个很会关怀，多好的配搭，对不对？你不要认为每个牧师都是一样啊，这个也是一种很大的错误。其实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这个美国教会在这一方面最好。美国教会有 counseling 的牧师，有敬拜牧师，有 youth 的啊，有带小孩的儿童的牧师，啊，有讲台有讲道牧师 teaching 的，啊，可以开 Bible School 的这种老师，啊，所以不得了。还有 prayer 祷告的敬拜的哈、啊，他都恩赐都发挥的非常好。所以我中西部很多教会现在美国叫 mega church， 超型巨型教会 mega church， 大啊，
在德州。
对，德州有啊、哦，
那个 Justin，
北卡也有，很大。这些 Mega 社群呢，其实他们的牧师团很强的，十几个牧师，不同的恩赐啊、哦，就是这样配搭。好，那么大卫呢，遭受追杀的时候呢，其实主要一个原因是功高震主啊，因为他太会打仗了啊。我们来看第十八章，来看一下第五节。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什么战士长啊，哎，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臣仆无不喜悦。十四节，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但以色列和犹大人众人呢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啊。好，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功高震主是大卫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啊，他所碰见的一些难题哈、啊。那么当然再加上这个扫罗本身啊嫉妒仇恨啊，在他的心里头当然要杀他了，对不对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到教会去的时候你的恩赐很大啊，也知道懂点隐藏了啊，这个也很重要了哈、啊。有时候老牧师啊年纪大了，跑也不会跑得比你快啊，你不要嘲笑他，懂吧？啊，沙漠记上第二章就讲这个问题的。啊、沙漠记上你们回去看一看亚撒黑啊。有时候老牧师年纪大了，年轻的时候教会工作做得很好，年纪大了体力也不行了啊，年轻的传道人一去就指指点点，知道你就是很麻烦，对不对啊？这些老牧师呢火力都不强，经验深厚啊。经验深厚 啊是这样的，所以要跟他们学、啊、那这个大卫呢因为功高震主、啊、所以呢 扫罗呢就讨厌他。好，那么大卫开始逃难的时候，你就发现整个的扫罗阵营呢全国通缉这个大卫王，所以大卫王他无法逃脱扫罗的这个手下的哈。我们看撒上19章19节哈，整个的以色列啊这个境界都是扫罗的这个 CIA 的这个爪牙啊，所以他根本逃不了的，你知道他到哪里人家都知道。哎，所以这个整个啊，从圣经你要细看了你才能看到这个结果哈。19章19节好，你看大卫逃到拉马来见撒母耳，结果19节有人就告诉扫罗，有没有看到哦，可见扫罗的爪牙是遍地的啊，包括撒母耳所居住的拉马都已经有情治人员监控了很有趣吧哦。好，那么你看第21章啊，来看看21章，他跑到挪伯城祭司那里亚西米勒，扫罗也知道啊。你看哈，第22章了啊，看到第22章啊，第16节，王对亚西米勒说，王说亚西米勒啊，你和你夫家全家都该死，有没有看到啊？因为他曾经怎么样接待了大卫啊，所以大卫所过之处没有人啊，大扫罗没有不知道的，包括他跟约拿丹见面他都知道啊。请看第22章啊，请看第8节，你们竟都结党害我，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有没有看到？无人告诉我，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有没有看到啊？所以你看这个扫罗哈，他整个的治理其实是一种到了后头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恐怖的治理，懂我意思啊？他不是一个以耶和华为主去爱他的老百姓啊，从他治理的手段是一个肉体式的啊，肉体式。我说的撒母耳记是教牧学啊，各位你到教会去服侍啊，别学扫罗啊，啊这里安插一个，那里安插一个，你不要少来这一套哈、啊，最好单纯一点。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啊，有很多教会的形态是每个部门都有一个亲戚啊。啊，亲戚或是亲信，国王人马，是吧？啊，国王人马穿红衣的，是吧？所以你就晓得，其实教会哈、哦、最怕的是这种东西。一样的，你看到没有？你今天要读《撒母耳记》，我说了，《撒母耳记》从另外一种角度看，它是一个什么教牧学？啊，撒母耳是一个活生生的教牧学。为什么上帝讨厌扫罗这个人？有原因的。因为他这个人治理以色列，他不是尊主为大，啊，他如果尊主为大，他国中多几个大将，他也不必担心嘛，是不是？为什么很多人他说是表面是尊主为大，那教会多了一些有才干的人就不敢用了，对不对？啊，就是没有安全感了，没有什么，没有这个了，啊，都是充分的显示出啊扫罗的这种形态。所以我常常想说，华人教会比较少出 Mega Church 了， Mega Church 很难，对华人教会来讲。中国大陆是因为接受过特种训练，所以大家都懂得什么叫做顺服。我讲的是实话啊，大陆来的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你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学不会的，那大陆他们都知道的。在大陆你不顺服没关系嘛，对不对？你不顺服就把你抓来游街了啊，在文革的时候。所以整个的中国大陆的在那个时段哈、啊、你就晓得在那种的环境里头哪个不低头，是不是啊？没有办法。所以你看今天的中国大陆能够有这么大的这种教会也不是没有原因呢、啊。这么大的教会，3万人、5万人、10万人、10几万人的大的系统，你想想看，大家都你不服我，我不服你，怎么去配搭？不可能的，是不是？早就是四分五裂了，但是大陆可以这样做，不简单，对不对？啊，所以你就看见我们在海外，其实要从撒母耳记里面学什么呢？哈，从撒母耳记里面看到扫罗行的这种的 状况哈，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要越少越好啊。好，这是非常重要的哈。来，我们看24章啊，我们来看看这个部分。来，请大家一同看24章第一节，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又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有没有看到？哦，这些都是街坊委员会的大娘大爹是吧这就是这样的哈，所以你就晓得不是那么简单的。难怪你晓得大卫为什么要逃到外国，是不是？
是 KGB 的。
哎 ，KGB 哦，这个更厉害了哈 ，KGB 啊。好，那么我们看这个扫罗呢，除了追杀高利的大卫王以外啊，全国通缉啊，那么他也击杀祭司哈，挪伯城的祭司啊，祭司是不能够被赶的，那不要讲说杀了。今天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个永远的祭司，他却也是一样的被击杀，但是为了拯救我们而被钉死。那么这个挪伯城的祭司也是曾经救了大卫，对不对因为大卫逃到了挪伯城，21章第一节，结果这个挪伯城祭司亚西米勒一看见大卫来了，吓得两腿就发软了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大卫他知道这个烫手山芋不见也不行，见了肯定很麻烦就很怕果真到了后头他的家人就被杀掉这个是22章18节，王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祭司吧，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得的85人，又用刀将祭司城挪伯的男女孩童吃奶的牛与羊驴都除灭这个扫罗很好玩打亚玛利人的时候没有牛羊没有灭掉，杀祭司的家可是杀得挺干净的你们觉得做个对比嘛，你看到没有这就是给我们一个看见，这是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人这个以东多益呢是一个外邦人那么当时扫罗叫17节，扫罗王吩咐左右侍卫叫他们杀耶和华的祭司他们不敢去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你看到没有，扫罗的臣子基本上属灵光景比这个王还好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对比了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在教会服事里头我们要查验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过犯，别人恩赐比我大能力比我强，是不是我嫉妒他讨厌他别人被神高升了能够做更大的服事了，我是不是没有安全感甚至在教会当中，如果今天只是一个执事或是长老，今天一个牧师在教会里面服事如果不是信仰的问题道德的问题那么我们是不可以把他赶走的是不是我们用了一些世界的办法击杀祭司呢这都是在沙漠记里面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教会聘牧师刚来的时候都是上帝的带领，这牧师好得不得了，到了以后半年就说这牧师问题很多前面都不是上帝的带领了，后头都不是了，前面说感谢主神引导他仆人来，半年以后就说好像我们搞错了，这是很烦，我常常看这些笑话，funny，真的笑话。
这也是教会都好几年没有牧师。
所以嘛，也找不到牧师嘛，因为他们不读撒母耳记嘛。我常常在不同教会讲这些课程，像这本书我都很不客气的讲。你要找牧师可以按规矩来，对不对？神的家有规矩嘛。你自己不按规矩，你要找牧师，牧师来了还有要找大有意向的牧师，我说大有意向的牧师你们就苦喽，
够你忙
了，够你忙了，没错，大有意向的牧师要做差传，要去超级市场发单张，要组织诗歌唱诗班这个宣传队什么都要做，是不是？ 那弟兄姐妹你没有预备好大有牧师的意向，牧师一到那岂不是把你们搅动一下你们也受不了吗，对不对所以我常常我正教会讲说，特别教会现在我们北美教会并不很成熟， 因为都是第一代的信徒多哈，不像东南亚的教会很，比东南亚教会很成熟的呀。我们只是因为在北美啊，知识程度很高啊，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啊。领受神的道快，这个是好的啊。那么我们可以有经济的基础去做拆船，这个对神的国度是好的。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啊，那个属灵的根基比较浅。啊，所以在教会当中呢，啊，就会产生比较多这些问题啊，这个是需要被调整。如果不回到圣经里面去学习的话，很难调整的哈。好，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哈，我们也要借着这样的一个经文查验我们自己哈。好，我们看最后扫罗啊，他是自杀身亡。我们看31章，很快的过去看一下啊。当然刚有累累到大卫的哈，我们到大卫时候再来走一下哈。到撒上31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腓力士人第二节哈，腓力士人紧追扫罗和他的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啊、麦基苏亚哈。结果呢，他们全部都死掉了哈。我们看第4节哈，但拿兵器的人不肯惧怕，不肯刺杀扫罗，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就死了。他等于是自杀身亡哈，他没有上帝的同在啊。这是一个肉体治国的一个王，靠着自己的力量，靠着自己的小聪明啊，靠着自己的啊这些爪牙治理这个国家。时候到了，神一定管教的哈，这些都是必死的罪哈。好，那么我们看见扫罗死去了以后，是不是就结束了呢？答案没有，上帝还允许腓力士人把他的头割掉，哈哈，好厉害哈！请大家一同看到第9节哈，就割下他的首级。请从第8节开始来看，次日腓力士人来拨那被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波山上。第9节就割了谁的首级啊？扫罗的首级，看到没有？啊，扫罗为什么会被割头呢？啊，想想看，扫罗这个人最爱出头嘛，是不是？他肉体特大嘛，他不以上帝做首嘛，神也允许他被割啊，很简单啊。啊，来，我们看利未记第1章，扫罗一个被上帝拣选的人，应该是以神为首啊，应该是献燔祭，全然的奉献啊，因为他是一个全职的君王，所以在燔祭的里面。特别讲到斑鸠了，14节，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为燔祭，要献斑鸠或是竹鸽。15节，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怎么样？丘下头，看到没有？这个小鸟奉献给上帝，上帝也接纳，但是一个原则，把头丘下来，为什么？意思就是尊主为大，啊，一个全然奉献的人要尊主为大，啊，不要自己出头。所以就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雀鸟，他在做献祭的这个仪式的时候也需要这样做。那假如今天扫罗他在整个治理国家，他没有尊主为大，他如果尊主为大就不会杀大卫，对不对？他如果尊主为大，他就会真心悔改，他事实上他没有。所以神也允许外邦人割下他的首级。那他不是想定大卫吗？用枪刺大卫吗？上帝也允许外邦人把他的尸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有没有看到？哦，所以这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啊，各位，我们做上帝的儿女，不要害人啊！害人之心不可有啊！特别又做到上帝的工作了，更不可借着神给我们的地位、权柄啊，去害人，懂我意思吧？在教会当中耍这种手段的，到最后也都没什么好下场啊，没什么好下场的。
他也杀了神的祭司。
啊，对呀，他不该杀了，他全杀了。
对啊，所以他也是一样被杀了。
是啊，一样，他还自杀嘛，对不对？最后他要死的时候，那你看他那个拿兵器的，他旁边有一个人拿兵器的，帮他拿兵器的，他等于是他的左右的哈，都不敢杀他，哎，对不对？他要说你刺我，他不要，他只有自杀。
就好比他说要杀那些祭司，他的旁边人说
不杀嘛，他们不敢杀嘛，因为他们不愿意杀祭司，他们知道。所以扫罗常常发出错误的命令，啊，去打仗叫人家不吃东西就是个错误，对不对？啊，叫他的左右群臣去杀祭司也是个错误。所以你看他的左右群臣属灵光景比大家都还好， 最后这个拿兵器的，他说你把我杀掉，他也不是不敢杀他，啊，因为这是耶和华高利的仆人哈。好，所以我们看见啊，这是扫罗哈，他要咒诅哈，他要咒诅神仆哈，就得神的咒诅，很简单啊，因为他本身要咒诅大卫，他要找大卫的麻烦，上帝就在他的生命里头啊来管教他啊，所以这就是一个。扫罗的历史当中哈，我们很快的来看到，所以弟兄姐妹从扫罗的历史当中啊，给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事有很多的学习，对不对啊？我们今天在教会还是坦荡荡一点，对不对？笨笨的傻傻的坦荡荡的单纯一点，这是最好的啊，脑子不要想的太多，歪脑筋动的太多，最后这个网罗自己就网上自己了啊，这就是我们从沙漠记当中哈学习到的，所以我喜欢沙漠记，因为它是个教牧学，它是很实际的哈，教会中用得到的。还有的教会搞老鼠会啊，这个卖直销啊，啊，这世界的东西进到教会里，啊，这是很麻烦的。好，我们来看大卫哈，看55页哈，这个大卫被高利了以后呢。其实呢跟扫罗一样的，他是去放羊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17章啊， 17 章。那么沙上17章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先看16章好了啊， 16 章。这个扫罗被膏的时候呢，他其实是放羊啊，他并没有跟扫罗一样，并没有去啊立刻被以色列人接纳了。但是我们看17章17节，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一下，17章17节哈。扫罗对臣仆说，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有没有看到？你看18节这边说什么，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经看见伯利恒耶西的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何以，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好，所以神就在暗中隐藏来服侍，当大卫不清楚的时候，已经有人为大卫入到宫里头学习宫中的王室，开始做一个预备了啊。
应该说是沙漠上。
沙上16章。
16章。
18节。啊，沙上16章18节。这个隐藏的人少年人啊，就为大卫来开路，对不对啊，要不然大卫还是在放羊嘛，不可能进到王宫里头。既然大卫被高利成为一个王了，那么他要进到王宫里头，这是很重要的，他要学习王宫里面的事情，对不对？他是一个牧童，他怎么样能够进到皇宫里头呢？啊，他自己是不能去的。没想到呢，神是一个暗中隐藏做事的神，时候到了，上帝就把他引到皇宫里头啊，去服侍扫罗。所以弟兄姐妹，这一样的啊，当我们服侍的时候需要等待啊，还是一样的，这是个等待，等待到了，上帝就把你引导出来了啊，这个很重要，不要急啊，肉体的急都没有用。好，那么当他去入到宫中的时候啊，啊，慢慢就看见神的计划在这个拣选的这个大卫王的身上了。那么要从宫中的里面先被左右的这些人认识他，并且接纳他，但是要让整个以色列的国家的这些人认识他，那就不容易了，对不对啊？那么神就允许了一个哥利亚的战争。在这哥利亚的战争当中，圣经记载两军对阵40日。好，我们看17章16节。好，17章16节。好，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哈。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40日，有没有看到？好了，那么第21节，以色列和非利士人都摆列队伍，彼此相对，有没有看到？啊，这两军对阵啊，哈，是多少天啊？40天。怪就是怪在你骂我骂你，就是没打。其实这场战争就是为大卫预备的，很有意思哈。啊，这个打仗嘛，一定是全国精英部队都在的，从王到将领到贩夫走卒啊，能打仗的全部都在战场上。这么大的一个阵仗啊，啊，那么神就为大卫来开路。那大卫去干什么呢？大卫根本不在战场。是老耶西把大卫找出来做绕军团团长啊，叫他去绕军的啊，因为带着好东西去到前线。17节， 于是耶西对他的儿子大卫说，你去拿一法烘了的穗子和十个饼速速送到营里去交给他的哥哥们，再拿这十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你看他去打点去了啊，且问你哥哥们好。所以老耶西蛮世故的，对不对啊？人情世故蛮懂的啊。结果呢，没想到呢，大卫一去了以后啊，就看见了这个状况啊，没想到他就去打了，一战成名了，是不是啊？这个是现场实况转播嘛啊，所有以色列跟非利士的五城联邦的盟主啊，全部都认识，原来你们国中有出现一个叫大卫的啊，这个一举成名了 啊这是上帝的手，懂我是吧？这是上帝的手，让这个大卫王开始出场了。这个王先到宫中做隐藏的服侍，学习宫里的事情，先跟王宫的这些左右近臣啊这些哈、啊、全部搞熟啊，接着就把他带到战场上，一战成名哈、啊、举国都知啊，啊全垒打啊 home run 哈、啊、但这个全垒打也把他害死了。你知道当他逃难的时候啊，啊逃到外邦人家也认识他啊，在本国就是啊 KGB 在掌管，对不对？所以逃到外邦，到了亚吉王的手下哈、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哎，他去那里装疯卖傻，是不是？所以也其实也很辛苦。21章第10节，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哦，大家一听，12节，大卫将这个话放在心里，甚是惧怕。看到，不要看大卫王，他也曾经害怕过，懂我是吧？因为在逃难的时候，谁不怕？所以我跟大家讲哈，我们今天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啊。有些事情啊，讲讲也好。我们现在这个自由的世界里啊，不要一天到晚都觉得自己心情很大。你在一个另一种环境的里头，你的信心不一定会比人家大的，你懂我这？啊，我们这边看大陆，哦，哇，我们这边唱诗唱得很大声，啊，死都可以。真的叫你去大陆呢，反正死也死不了了。啊，但是呢，就这样子还是很多人怕，对不对？啊，唱歌都很大声，不去的呢都可以讲啊，你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你们应该怎么样？等到你自己去看看，可能你自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因为你没有经历到那样的一个难处，那种难处是外国没有的啊。所以我常常说，很多时候我们不去中国大陆服侍啊，我就用几个字、啊：少唱高调啊，因为你。高调唱多了哈，没有用，你懂我是吧？因为在那种环境里头，我常常说，我们不在那个环境当中哈，我们不需要去批评。做服侍的工作哈，你不在那个环境里头，你不知道的。OK， 你不知道的话，就不要随便去论断别人，懂我是吧？你论断别人，对人家不公平的啊。所以我们常常在说啊，看一些书啊，应该这个样，应该那个样，啊，这些写的自己都不在里头。啊，那在里面服侍人，他才知道那个难处，知道那个痛苦，对不对？他才知道那个心中的惧怕。好，好，所以你就晓得哈，当我们看到大卫王的时候哈，你就好，没关系，就这样摆着哈，待会再弄。你就看到这个大卫王哈，当他在逃难的时候，上帝为什么要把这样的经历放在他的身上？其实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学习。扫罗就没有这种经验，懂我是吧？扫罗是胆子越来越怎么样？胆子越来越壮，所以杀祭司啊，最后他会杀祭司啊，对不对？啊，哎，最后一招就是杀祭司嘛，啊，他要杀大卫杀不到嘛，对不对？就把祭司给全家给宰掉了，好，所以你看大卫不是啊，大卫反而越来越在神在他内心当中有一些工作哈，越来越。他知道什么叫软弱。一个真正懂得惧怕、懂得软弱的人，当他真正做到以色列王的时候，他才知道别人的领受是什么。所以我告诉你哈，作为一个神的工作哈，你能够挤出那个橄榄枝，那都是经过破碎的阶段。你能够去体会一个羊群到你的教会里头来，啊，能够体谅他的难处，能够接纳他，对不对？那是因为你曾经。也有同样的难处，甚至差不多经历过苦难，你才能够体谅这些难处。所以年轻的传道人为什么在教会当中，他没有这些体会的时候，他不会了解一些人的 心灵中的难处。他总是用这种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的角度去教训别人，没用的啊！其实要讲答案大家都可以讲一大堆对不对？不要传道人，弟兄姐妹都可以出一堆主意，那要你传道人干什么呢？要你传道人就是要来从心里面接纳他的软弱，很简单啊，这样子他才爱的里头被刚强起来。大卫为什么会有生命中的这种功课？这是神在他生命里头一种破碎啊，一种体会啊，不简单的啊。所以你看神怎么样带领大卫，哥利亚的战争让他公开服侍啊，这是神预备他了，他也有战功了，因为只有战功能够让被以色列人接纳。那么接着又成为扫罗的女婿啊，这个扫罗呢其实意思就是要让他打死的啊，因为他要100个羊皮，结果扫罗呢大卫呢割了200个非利士的羊皮啊。我们看撒母记上18章啊，18章我们看25节。所以这个扫罗这个其实是要害人的，21节。扫罗心里说，我将这个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还有第二次做女婿的啊，他也说得出口啊。啊，那么扫罗吩咐臣仆说，你们暗中对大卫说，王喜悦你，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所以你们当做王的女婿。你看到没有，他就喜欢干这种事情啊。啊，暗中放谣言了啊，放谣言。如果是爱就公开嘛啊，何必那么暗暗的去讲啊。大卫说，你们以为王做王的女婿是件小事吗？我是贫穷卑微的人。好，结果呢时候还没到，26节，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就欢喜做王的女婿。日期还没到，大卫和跟随他人起来前往，杀了200人，将羊皮满数交给王，为要做王的女婿。没想到哈啊，这叫做什么啊？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哈啊！扫罗是无心插柳嘛，对不对？没想到真的女儿嫁给他了，哎，上帝保守他。本来是要一个奸计害他的，神多厉害啊！神就让这个大卫进入到领袖核心中心，现在做扫罗王的女婿了，那当然变王子了嘛。
傻人有傻福、
啊。傻人有傻福，大卫就很单纯嘛，对不对？听着他还很喜悦，他人家害他都不知道的。哦，所以你看这个部分啊，真的有趣哈、啊，神就保守他的仆人哈、啊。那么他成为一个王室的成员，领导的地位啊，上帝是，这是上帝的智慧，看到没有？一个一个给他推上去，最后呢啊，越战越勇啊，每战必胜啊，让他军职升高啊，权柄能力啊都在他的身上。到了撒上18章14节啊，就变成千夫长啊，千夫长。13节，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啊。本来是战士长，第五节是战士长，啊，第13节就变成千夫长啊。好，所以你看到没有啊？这就是神怎么样带领哈、啊，在四方面开始把大卫啊推到一个王的地位哈、啊。
第五节他是说军兵的将领，哎，这是新译版，
哈、啊、哈，可以了，没问题了，战士长嘛哈、啊，哎，这是可能是营长了啊，以后是做了将军了哈、啊，好。好，那么大卫呢哈，能够被神哈一路的高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哈，第一个在王宫里学习，第二个有战功，第三个是王室成员，第四个啊军职高升，权力权柄都在他的身上，对不对啊？但是神也允许他最后从这个高位当中一路的去逃难，而这个逃难没什么理由的，就是扫罗要杀他，就是这么简单，神也允许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基督徒哈，我们常常会经历大卫所经历的事情啊。那么假如今天不是你的犯罪，不是你的任何的问题，都不是，而是经历这样的一个苦难的时候，这种就是所谓的十字架了啊，这就是真正的十字架，不是你的犯罪啊。那么神还是保守你的，你放心好了哈。这个大卫呢逃难的时候，第一个就找师父啊，当然了，我就跟你们讲了哈啊，这个你们神学院毕业以后，教会一服侍两年三年，有点问题了啊，院长一到就请院长喝茶去了啊，啊，两人密谈一下啊，这一喝就喝两小时啊，谈谈教会服侍啊，有什么需要知道的啦，对不对？啊，做人处事啊，这很正常的，是不是？ 所以你看当大卫去逃难的时候，第一个找谁啊？撒母耳嘛，啊，先找师父去嘛，所以他赶快逃到 拉玛去啊，去找这个他的师父。他的师父现在已经是什么神学院院长了啊，先知学校的校长啊，已经做开学校了，训练先知了啊。这是当时撒母耳晚年的时候他做的工作啊。那么我们可看见哈，一样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啊，也是一样的。当他跟西马尼园要被抓的时候，他也是跪在地上跟父神祷告，是不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些都是啊，很多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对照啊。那么找师父，师父帮不了他的忙，这是十九章里面所看的哈，请大家一同看《撒母耳记上》十九章。那么当扫罗跑到拉玛的时候呢，二十节哈，大卫逃到拉玛的时候，二十节，扫罗就打发人去捉大卫，结果去的人呢，见有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打发去的人也受圣灵的感动说话，看到没有？好，所以这些人啊，本来要去抓大卫的，没想到呢，圣灵感动他们，大家都受感说话了，啊，结果扫罗第三次打发他们哈，第二十一节。有人将这个事告诉扫罗，他又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你看为什么要三次啊？啊，你看就知道，这些去的人到最后都被圣灵感动，不敢找大卫，对不对？扫罗知道三批的人都是同样一个结局，他还不悔改，他怎么样？自己去，他自己去，结局也是一样。OK， 那这个结局更惨，这结局是什么呢？二十四节，他脱了衣服在沙漠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肉体躺卧。因此有俗句话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么？那么二十四节怎么解释啊？二十四节怎么解释？第一个脱了衣服，他的衣服是一个王的衣服，对不对啊？圣灵感动他把王的衣服怎么样脱掉。好，往前面看，请大家看十八章第四节，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这个外袍是国家的象征，国家啊，一般来讲是一个国家的象征，给了大卫，又将战士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啊。那么这是指的他的武力啊，地位啊，愿意臣服在大卫的底下。意思就是说，约拿单知道大卫上帝拣选了他，将来这个国家要给他的，他愿意啊，他是王子，对不对？按照道理，这个国家继承的话，应该是他来接位，是不是？但是他今天愿意把这个王位给这个上帝所使用的大卫，愿意臣服在他的权下，把武力都交给他。所以你看见哈，十九章二十四节，当扫罗王到了拉玛的时候，他脱了衣服一样的啊，那么等于是把国家要放下来，他因为圣灵感动他了，要把国家交出去。那么他赤身肉体躺卧是什么？什么意思？赤身肉体是表达他的罪。让他赤身肉体，一个王穿着那么好的衣服，华贵的衣服，结果赤身肉体躺了一昼一夜啊，肉体的躺卧啊，这个肉体表示什么？罪，懂我是吧？哈啊，因为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是什么？赤身肉体，对不对啊？这是一种罪的表现。挪亚犯罪的时候也是什么？赤身肉体躺卧，对不对啊？他喝醉酒喝醉了，所以这个赤身肉体表达一种罪的反应啊。所以我们看见哈，这个扫罗呢去杀这个啊大卫的时候，在第一个他去追杀的时候啊，就在拉玛这个地方，上帝的灵呢感动他，还是感动他的哈，但是他继续杀，继续找哈，继续杀。那么撒母耳不能帮助他，再来找王子咯啊，王子跟他是巴迪巴迪嘛，对不对？他跟约拿单曾经有立约的关系啊，曾经有立约的关系。 所以就找约拿单，所以二十一章找约拿单了哈、啊，约拿单我们就可以过去了哈、啊，约拿单，二十章找约拿单，啊，杀伤二十章，大卫就找约拿单，我们看十二节，约拿单对大卫说：“愿耶和华以色列神为证，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或第三日，我探我父亲的意思。”若向你有好意，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呢？看到没有哈？所以其实约拿单也想，这个叫做什么啊？内线交易啊！哈，懂了我意思哈？啊，前面找师父嘛哈，师父是高利他的，没办法帮他。师父虽然没办法帮大卫，没有什么答案，但是呢，师父也是啊，属灵高人哈，追杀的人全部是受感说话。啊，最后这个正脚人去了也是倒在地上，这个是在这个师父功力是啊，太厉害了，上帝使用的人啊，还是老仆人了啊，神很用他的，但是就这样子还没办法感动扫罗啊，看到没有？啊，所以找王子了啊，内线交易，内线交易也不行了，对不对？好了。好，我们看三十节二十章，扫罗向约拿单发怒说：“你这个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肉体蒙羞吗？耶西的儿子如果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未必站立不住。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啊！”其实扫罗杀大卫最主要一个原因，他知道大卫是要来继承国位的，对不对？因为其实撒母耳早就告诉他了啊，神会拣选一个比你更好的人啊，所以他一定要把他杀掉啊。好，那么这就是啊二十章，那么二十一章就是找祭司了哈、啊。我们刚刚讲过了，约拿单内线交易不行啊，神学院院长不行啊，师父不行啊，不能帮他，没有解释，内线交易也帮不了他的忙。二十一节到祭司城挪伯那里啊，祭司亚西米勒那里去。啊，亚西米勒也帮不了他的忙啊。第七节啊，那么第九节，祭司说：“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哥利亚刀在这里，啊，裹在布中，放在以弗德后边，你可以拿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啊，求你给我哈。啊”他就到那边拿了一把刀就走了哈。所以第四个他就逃到外国，到了加特王亚吉那里去，结果就装疯卖傻啊。这是大卫。四方面啊去逃难，结果四方面都收留不了他啊，所以可怜不可怜啊，够惨了吧啊。可是神把大卫这样的一个操练是一种十字架的破碎，因为当他正式权力高峰的时候，地位权力武力都在他身上的时候，神允许他什么都没有。所以弟兄姐妹们，一个人啊什么都拥有了，一下又什么都没有。以后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真正成为以色列王的时候，其实他都知道什么都是出于恩典，神是给予的，神也是什么收取的，很简单啊。所以我们今天做神的工作哈、啊，这个十字架的经历啊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那做事有可能一不小心就有扫罗型的这种肉体出现。因为你喜欢争，对不对？人的肉体是喜欢争的，害怕的。但是如果你知道这是神给你的，神也有权收取，你对这些东西你就会看得很淡了。所以为什么到了亚沙龙造反的时候，大卫他带着左右群臣从耶路撒冷逃出去，对不对？啊，换句话说，如果大卫要正面出兵跟亚沙龙跟他儿子打仗也是可以的，并不是不可以。当然大卫犯罪，他也知道最后上帝用这种方法来管教他，他也顺服，但是他也逃啊。所以我们看见哈，一个人哈，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去经历在他内心当中的一个上帝的一个翻滚啊，把他的内心整个做了一个什么调整啊，这个真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工作啊，这是一个内在的一个改革啊，让大卫王呢到了真正做王的时候，他知道什么叫做逃难的滋味，懂我是吧？啊，他能够体会那些人的心情，体会那些人他们在想什么。所以，各位，你们要读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啊，为什么这个约押啊杀了这个亚尼尔，大卫很不高兴了、啊。我们来看这个第三章 啊，第三章。那么这个亚尼尔是扫罗的一个大将啊，当扫罗自杀身亡以后，亚尼尔呢就加了这个伊斯波设啊，设立了一个傀儡政权。他其实是一个这个亚尼尔呢其实是一个
uncle
啊，对，是他的，是扫罗的 uncle 亲戚啊，是也是贵族人，贵族了，都是一家人了啊。扫罗的，我们第一天就讲了，第二次我们就讲扫罗的阵营基本上他的都是自家人了哈，你们就知道了哈。那么这个亚尼尔呢等于是夹了一个扫罗的孩子伊斯波设啊，过了河道马哈念，设立了一个啊傀儡政权啊。他说这个人是我们讲是什么，夹天子以令诸侯啊，等于是这什么是这号人物了哈。这个是很厉害的哈。那么你看这个亚尼尔后来就跑到大卫的阵营啊，第21节啊，撒下3章21节啊。亚尼尔对大卫说，我要起身去召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与你立约，你就可以照着你心愿做王。于是大卫送亚尼尔去，亚尼尔就平安的去了。
第几章？
第撒下第三章啊，第三章啊，第三章21节啊。好，那么我们看见如果大卫没有经历那个十字架的苦难，他就不能够体会啊一个国破家亡的一个阵营，对不对？扫罗，你看扫罗王当他最强盛的时候，他来逼迫大卫，大卫经历了这个苦难，他就知道苦难是什么滋味了，是不是很简单？但是今天他碰到这个亚尼尔愿意归来的话，他的心胸就很宽，他就愿意来接纳他。但是他的大将不一定了，约押不一定要接纳他的。所以有一个人经历过十字架的经历跟苦难的时候，他对很多的事情的看法是异于常人的。西方神学家说大卫的江山是哭出来的，我是大大不苟同啊啊，那岂不是刘备了，对不对？就像人家说三国的刘备一样，江山也是哭出来的啊。因为这个大卫呢常常的为他的仇敌哭泣啊啊，第一个是为扫罗啊，啊，扫罗一自杀，你看第一章撒下第一章，他就为扫罗跟约拿丹做哀歌，啊，我们看第一章第十九节、十七节，第一章十七节，大卫做哀歌吊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歌中还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有没有看到？哇，他还来，
他。
哎，爱他的敌人了，这个人真奇怪哦，啊，过去被人家杀得半死不活，逃得辛辛苦苦，对不对？最后来做哀歌，哦，弟兄姐妹，你看这个人是异于常人啊，坦白讲，对不对？这是个对头，他居然能够为他做哀歌来哀掉他，啊，真不简单。好，他来说他的约拿丹，啊，这个西方神学家新派里面说，大卫跟约拿丹大概是 homosexual 哈。同性恋啊，这也是乱讲一通啊，因为那个是一种约爱啊 ，hesed 啊。我们来看撒下第一章第26节，我兄约拿丹呐，我为你悲哀，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英雄何竟扑倒，占据何竟灭没。这边讲到说，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这个爱情不是指世上的那种肉体的爱，懂我是吧？因为他后面说了，这是过于妇女的爱情了，啊，这个的爱情是一种弟兄的爱，一种神性的爱，啊，是这样解释的，啊，是一种神性的爱，好。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大卫哈，能够经历苦难，他不简单的哈，经历这些苦难，最后对于他做人处事。影响太大了，因为他从苦难当中成长，他也能够体会在苦难当中人的心情，啊，纵算是逼迫他对付过他，他还是愿意用恩慈去恩待，哦，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大卫了，虽然他也做错事，啊，他也有肉体的问题，但是毕竟这个人是一个，啊，神所喜悦的，啊，好。那么从亚杜兰洞开始呢，啊，第22章了，亚杜兰洞是大卫逃难一生的大的转折点，因为在亚杜兰洞的地方，第一个全家来归，啊，全家来归。那么过去大卫呢， 成为以色列王的时候，他的家不一定很接纳他了，对不对？他到战场去的时候，他的哥哥还说你来这边干什么，根本就小看大卫的哈，因为他是全家最小的。那么今天不一样了，当他逃难逃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到了亚杜兰洞，第二十章第一节哈，他的弟兄就是他的家庭呢，和他的父亲全家听见了，就下到亚杜兰洞去啊，跟他一起同甘苦共患难啊，看到没有哈，这是一个家庭的连结哈。那么家庭也开始来见证啊，这个大卫。第二个呢，神就差派了400个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啊，做难民村村长了哈、啊。跟随他约有400人，而这些人呢，可以讲说是三教九流啊啊，这是在扫罗的阵营里面遭受逼迫的，逐渐的就逃到大卫的阵营。哎，中型教会啊，好，那么到了第23章，我们大家看第13节，23章13节，大卫和他跟随的约有多少？600人哈、啊，到了23章就有600人，上帝不断的把这些勇士加给他哈、啊。那么这些的勇士呢，啊，在历代志里面都有一些的记载哈、啊，你们可以做一些对比哈、啊，在历代志的当中。啊，那么其实在撒下23章第8节开始，大卫勇士的名字记在下面啊，这些有30几个勇士哈、啊。哎，从23章第8节开始记载，有没有看到啊？有你们机会去看一看，一直到39节，共有37人哈、啊，啊，一共有37人哈、啊。好，那么我们看亚杜兰洞呢，第三个很重要的先知加德开始跟大卫说话，有上帝的话语的引导。过去他找撒母耳，撒母耳帮不了他的忙，他找约拿丹内线交易也帮不了他的忙啊，他到了挪伯城大祭司亚西米勒也不能够保护他，对不对啊？所以你看祭司系统保护不了他，先知系统保护不了他啊，皇宫的系统保护不了他，看到没有？三大系统就逃亡国外，到了国外还是保不了他。这个人真是，我们可以说是在地上真的是走投无路啊！啊，就像主耶稣说的，他在地上啊，人子没有什么枕头的地方，对不对？他走到哪里，到最后就被人家钉死在十字架上。啊，好，那么这是亚杜兰洞里头全家来归话语的引导，还有同工团队哈、啊，一同同甘共苦。所以这个亚杜兰洞可以说是大卫的起死复活，当他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时候，最后上帝时候到了，把他从最底层一路的把他带上去啊，带上去，而他能够面对啊，面对这些难处。而在亚杜兰的洞的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祭司开始归到大卫的阵营里头。好，我们一同来看22章第20节，撒上22章20节。啊，这个在祭司系统我们都讲过了，对不对？啊，但是再回味一下，啊，这个时候讲大家就更清楚哈、啊。因为在亚西米勒被杀掉之后呢，20节，亚西图的儿子亚西米勒有一个儿子叫亚比亚他。他就逃到大卫那个地方去了。所以这个正统的祭司很奇妙的，当大卫还在亚杜兰，出了亚杜兰以后，慢慢就怎么样，神把祭司系统结合在一起了，祭司跟真正的君王就结合在一起了啊。这就其实神在做一件大事啊，让大卫的团队从一个苦难当中怎么样，生死相交啊啊，从最基层大家一起学习，对不对啊，逐渐的跟随大卫去打仗啊，跟随着大卫啊，大卫来照顾他们，治理他们，引导他们啊，先知系统、祭司的系统、君王的系统，三大系统结合。亚杜兰厉不厉害？厉害了吧，现在你们懂了吧。我到很多人人家都问我亚杜兰，因为亚杜兰是三大系统的结合，我告诉你不是开玩笑的，先知、祭司跟什么，跟君王，对不对？大卫是个君王，全家来归，还有团队，不得了了啊！所以你们现在知道亚杜兰的意义了啊，我们叫亚杜兰读经营啊啊，是这样的，有原因的 啊，从这个地步一度开始攀升啊，使得大卫这个整个的系统开始运作啊。你看，从大卫一个人在扫罗阵营当中做到这么高的位置，最后什么都没有，最后上帝就开始做他要做的事，对不对？这些都是神带到大卫的面前，一个一个带来，一个一个带来，一个一个带来。就像耶稣说了，我的羊都是什么？父带给他的，是父赐给我的羊，一样的，一个一个都带到他的面前。
是那个属灵的修道院，鸟渡人洞。属灵的修道院。
所以弟兄姐妹们哈，从亚杜兰开始一个兴起大的一个复兴开始啊，所以我们用亚杜兰是有原因的啊，盼望每一个神的儿女啊都能够借着亚杜兰啊这个地方像大卫一样能够兴起啊，这就是我们用亚杜兰一个最好的一个啊神学含义。所以不要小看亚杜兰啊，因为这是大卫一生当中起死回生的一个转折点。好，我们今天就停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就一同做个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使用啊大卫在他。